美中关系难重启，分析话布林肯恐怕白跑一趟。美国众议院推动全国封禁铁托立法，中共威胁不断，印度国防预算大增 13%。染疫死亡遭到和谐，直击中共掩盖下的真相。FBI 搜查美国总统在特拉华的度假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号礼拜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日即将访问北京，这个将是自2018年以来首位美国最高官员访问中国。但是这次布林肯的访问正值华盛顿和北京有意缓和紧张的双边关系之际，但观察人士则对布林肯这次访问能不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普遍预期不高。分析人士说 ,2023 年美国和中共的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更有人直言布林肯这次去北京将会是白跑一趟。综合媒体的报道，目前美中双方仲未公布布林肯访问中国的具体行程。据信布林肯将会同新任外长秦刚和主管外交的一号人物已经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王毅会晤。但布林肯是不是能够见到习近平仍然有待确定。外界认为这个将对布林肯此行成功与否具有指标性意义。至于这次访问的会谈内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近日曾经表示，布林肯和北京官员的会谈将包括竞争影响的领域，两国关系在这些领域可能变得更加敌对，亦涉及我们能够确保负责任管理这些领域的方法，但亦包括我们能够寻求甚至加强合作的领域。预计布林肯在访问中国期间的会谈将会涉及台湾、乌克兰、中国迅速发展核力量、高科技出口限制和人权等问题。针对布林肯这次访问中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近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说，美国不能够一边讲沟通、讲合作，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对此，华盛顿资深美中关系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内尔说，外界认为的美中关系的缓和仅仅是存在在形式上。葛内尔说，目前双方在落实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巴厘岛达成的谅解方面进展甚微，仲未就指导双边关系的原则达成一致，军事对话则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布林肯的访问能不能够取得更多的进展仲有待观察。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报道指出，即使布林肯的北京之行能够取得一些积极进展，但接下来双方仍然需要跨越一系列障碍才能够将这种势头维持下去。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新任议长麦卡锡在接下来几个月内可能对台湾的访问。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亦提前警告即将到访的布林肯，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美国任何时候都不好试图突破这条红线。曾经在布林肯政府担任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局资深主任李罕如预期，美中关系在2023年不会有所好转，美中关系很难重启。同时还有中国问题专家亦分析认为，台海问题和乌克兰战争问题肯定是布林肯访问北京要谈的首要问题。但现在中共已经提前亮明立场了，布林肯去北京肯定是要白跑一趟了。美国议员表示，他们希望推动立法在美国境内全面禁止抖音国际版 TikTok， 如果继续不作为，那可能会将这个领域的影响力拱手让给中共等国家。 美国媒体2月1号报道话，美国众议院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旨在全面制定应对中共的政策。委员会由13名共和党成员组成。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话，应该在美国范围推动封锁 TikTok 的进程，减少对中共机构的危险依赖。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哈树巴格话，对于美国青少年来讲， TikTok 这家由中共政府介入运营的企业能够造成类似鸦片成瘾的效果。在中国国内，现在北京政府实施限制青少年游戏等政策，结果在美国他们投放吸引青少年成瘾的版本，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健康。另外，这个软件还在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华南早报报道说，在相关听证会上，很多民主党人明确表示支持数据隐私法案继续发挥效果。报道引用共和党人罗杰斯的话讲，美国和中国的价值观完全不同，美国注重公民安全、自由市场、言论自由和民间社会团体的权益，北京政府不会这样做。公开的资料显示， TikTok 目前在美国有1亿的用户群体。根据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先前的调查，该软件的母公司最早在2014年10月成立党支部，在目前已经接受了中共国资的入股掌控。美国政府指出，这个对海外用户的数据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着眼于日益强硬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北京，以及在边界地区关系紧张，2月1号印度宣布印度国防预算将有所增加，增幅达到 13%。 综合媒体报道，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在国会宣布预算的时候说，印度政府国防开支将增至730亿美元，增幅为 13%。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今日在 Twitter 发文证实，2023-2024财政年度印度国防预算大约为 5.93 兆卢比，占政府总预算的 13.18%。 辛格说，印度国防部致力于增强边境区域的基础建设，尤其是北部边境。据法新社报道，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印度目前在军费开支上全球排名第三，但是印度显然不打算止步于此。不过，印度武器采购高度依赖长期伙伴国家俄罗斯，而美国、法国、以色列等国家的军火亦占了一部分。西塔拉曼指出，政府努力推动在军用武器产业自食其力，向国内业者采购的占比将增加10个百分点，达到 68%。 但是印度和中国两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因为边界、贸易和科技等争端而关系紧张。印度自从2020年在边界拉达克地区和中国爆发前线军事冲突之后，持续试图在供应链方面和北京脱欧。另外，印度和美国、日本以及澳洲共同组成了四方安全对话联盟，该团体日益担忧中国的军事及经济影响力。下面是本台记者黄瑶的采访报道。中国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副司令长毛德志近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说，中国新年期间农村地区的疫情总体平稳，没有出现疫情上升的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亦说，中国这轮疫情在2022年12月下旬达到高峰，其后不断下降，各省、城乡亦基本同步，但民间反映说，农村死者需要排队一个星期才能够火化。定居在美国的李女士，过年期间被家人拜年的时候了解到，在广东茂名乡下，大部分人的核酸检测都是阳性。2月1号，她对本台说，我妈妈查了好像是有些白肺， 佢话唞气都唞唔到。我姐姐话村里面亦有一啲老人感染咗新冠病毒，年纪大嘅就去世啦。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表示，最近喺河北县县农村去世嘅人比往年多好多。佢话周边村上面呢个火葬嘅，以前去烧嘅话呢好快就烧啦，唔使排队㗎，而家要排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先至烧到。屋企住喺铁岭嘅金海涛先生过年期间好郁闷，佢话而家边个有心情过年啦、啊、而家亲戚朋友族系嘅旁系嘅每一家几乎都有因为新冠得肺炎去世嘅，太多啦，冇心情。但是中国疾控中心话 ,1 月20号至26号中国在院新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只有6364宗。Jonathan Liu 话全国大概有2800个县，县城下面仲有好多自然村，自然村的医疗条件更差，可能死的人更多。好多偏僻乡村的农民逼唔入去医院，有啲去医院检查确诊咗，亦冇钱医病，只好返屋企。呢啲喺屋企去世嘅未被列入新冠死亡数字。中国各地医院嘅基层医生被要求严格把关，尽量喺死因一栏避免写新冠病毒字样。网友高慧芬在1月6号的微信里面透露，日日有十几宗几千万的果丝袋的订单，而且要求半个月交货，民政局和政府的日日来问，民众质疑这么大量的果丝袋需求，国内到底死了多少人啊？中国各地官员对外国媒体记者实地调查采访疫情情况如临大敌，他们派人跟踪查哨和干扰，中国媒体涉及死亡数字的报道被迅速404，网信办下令返乡不记，不能够渲染社会阴暗面，网上疫情和死亡相关的事项遭到删除，所有和疫情呈下降趋势不同的声音都被中共当局所谓和谐了。2月2号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对美国总统拜登在特拉华州里霍博斯的度假屋进行了搜查，这个是当局对总统处理机密文件方式进行调查的一部分行动。拜登的私人律师鲍勃鲍尔证实，这次搜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布报道之后开展，在未来将继续支持类似的活动进行。调查局人员话，并冇喺拜登嘅房产中揾到机密文件。自20号以嚟，司法部门喺拜登团队嘅同意下搜查咗两处地址，原因系喺旧年11月，拜登嘅律师喺华府智库、宾夕凡尼亚大学、拜登外交同全球事务中心发现咗拜登遗留嘅喺担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嘅时候嘅机密文件，呢个引发咗公众谴责。到目前为止，调查机构从拜登手里面回收了25份到30份政府机密文件，这些资料被送还国家档案馆和司法部。司法部门说已经任命特别检察官赫尔负责调查总统处理机密文件的刑事调查。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发言人萨姆斯保证，这个过程将会十分透明，而总统本人亦同调查人员进行了合作。这一节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